箭牌卫浴，共享箭牌时刻。
慕斯健康睡眠系统，量身定制，贴合人体曲线，减轻脊椎压力，持续深度好睡眠。
装修怕甲醛，就用大秦泥，大秦大品牌，值得信赖。
听众朋友，中国广播音像出版社出版最新推出《音乐大讲堂之中国民歌名曲》专辑，该套光盘是对中国民歌名曲的一次集中展示，上中下三集分别收录中国古代名曲和中国民乐大师的作品，著名作曲家黄自、聂耳、冼星海等创作的民歌名曲，以及中国现代作曲家名曲及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民歌等，极具欣赏与收藏价值。邮购电话010-6804-5584，010-8609-2511。
约你吃吃喝喝的，充其量叫饭友，把私家美妆资讯分享给你的，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闺蜜。每周六晚7点，央广购物殿堂级美妆栏目《女神新妆》韩束专档，让你不再为美丽费尽心机。
北京时间20点整，
我是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。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，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，让我们共同努力，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加大科技创新供给，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。
爱于心，见于行，中国之声公益报时。
君乐宝牢记嘱托，让祖国的下一代喝上好奶粉。君乐宝奶粉现已登陆香港销售，欧盟双认证，中国好奶粉君乐宝乳业，欢迎到君乐宝牧场参观。
兄弟姐妹们，坚住了，要稳！
爱心大接力，福彩超给力！
献爱心，买福彩，
彩民手牵手，公益心连心。爱心传递，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。
买保险就选人保。
400-1234567。
派雅门窗，越欣赏越尊享。派雅门窗。
热烈祝贺欧派家居 A 股主板成功上市，欧派衣柜全国上市答谢会火力全开，实力回馈，详询当地欧派衣柜商场。
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，
小朋友伙伴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小喇叭，
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春天姐姐。这首歌名叫《种太阳》，我相信小朋友都听过吧。太阳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在这个地球上，万事万物都依赖太阳而生长。我们有了太阳呢，就会觉得非常温暖，太阳会发光，会发热的。今晚我们的小问号呢，就有小朋友提问了，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呢？我们先请出博士爷爷来回答。
博士爷爷您好，我的名字叫雨果，我来自上海，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太阳会发光？
太阳为什么会发光？太阳啊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既发光又发热的星球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火球。天文学家把这种既发光又发热的星球啊，叫恒星。太阳发出的阳光使我们的地球有了白天，我们才能够愉快地工作和生活。有了阳光啊，地里的庄稼才能生长，我们才有了粮食吃，我们才能够健康地成长。那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呢？它靠什么在发光呢？难道太阳是在烧煤炭吗？科学家们计算过，要是有太阳这么大的煤炭，也只能烧上两三千年。可是太阳呢，却已经燃烧了几十万万年了。所以啊，太阳不是靠烧煤炭来发光发热的。一直到了大约50年前，人们才研究清楚太阳发光发热的原因。那就是说，在太阳上啊，不断地进行着从氢变成氦的原子反应，就好比在太阳上不停地爆炸着原子弹和氢弹，所以啊，太阳才发光的。那太阳还能够燃烧多久呢？小朋友们可以放心，天文学家发现太阳上有很多很多的氢元素，还可以让太阳继续照耀几十万万年呢。听广播的小朋友，你听明白了吗？好啦，今天的小问号啊，博士爷爷就为你回答到这儿了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吧。
谢谢博士爷爷。好啦，下面我们请出一位来自西安的忠实小听众，他是西安交大幼儿园的彭雨熙。他在来信中告诉春天姐姐，我已经4岁啦，最爱听故事啊，每晚都要听着小喇叭睡觉。今晚我也想给小朋友们讲一个故事，名字叫《蚂蚁和西瓜》。
我叫彭雨熙，我来自西安交大幼儿园小八班的彭雨熙。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《蚂蚁和大西瓜》。今天阳光真好啊，突然有一群蚂蚁过来了，发现了大西瓜。蚂蚁们爬上西瓜，啊呜啊呜的咬着西瓜，我们搬回家吧。嘿呦嘿，嘿呦嘿，嘿呦嘿，嘿呦嘿。他说，我把大伙儿叫出来，在草地上发现了好吃的。一天，蚂蚁们都跑过去了，看热闹去了。哇哦，蚂蚁们欢呼起来，万岁西瓜，万岁西瓜。他们用撬跟撬不行，嘿呦嘿，喊着哨子，怎么办？拿来工具铲回家吧。不错，嘿呦嘿，嘿呦嘿，把西瓜一个一个的搬回家吧，哈哈。饼干似的也是一个，蘑菇是也是一个，太多了放不下了哦，赶快退出，还剩一点，怎么办？吃掉吧。啊，太饱了太饱了，还剩一个大西瓜，怎么办？大西瓜皮怎么办？蚂蚁滑滑梯，哇，大伙赶快拿来玩具。我的故事讲完了，谢谢大家。
谢谢彭雨熙，声音很好听，有了新故事再来做客哦，祝你开心。嗯，那下面这位小朋友呀，准备了一个长篇的，名字叫《肚子里有个火车站》，请出福州的赵树瑶，他的小名呢叫仔仔，今年五岁，喜欢讲故事、玩乐高、拼车模、玩枪，还喜欢画画呢。
大家好，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做《肚子里有个火车站》。美味食物进嘴巴，牙齿把它咬成粒，颗粒来到肚子里，精灵把它变成泥。火车厢美装满了，一路飞驰不休息，肚子里的火车站每天都在陪伴你。有个小姑娘，小茱莉亚，她刚刚从幼儿园出来，突然茱莉亚听到咕噜噜的声音，这个声音是从她的肚子里发出来的。茱莉亚不知道她的肚子里有一个火车站，肚子精灵们就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们的工作是把食物弄成泥。这会儿呢，小精灵们都懒洋洋地躺着，因为大家无事可做啊。火车也停在那，整个肚子火车站里静悄悄的。茱莉亚终于到家了，一顿美味的午餐正摆在桌子上，他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很快呀，一大团面条通过食道就掉进了肚子火车站里。哟，这些小精灵们立刻都醒了，从各自的洞穴里爬出来，准备开始工作。可是这次的情况让他们吓了一跳，又粗又长的面条落下来，把他们缠住了。整片的生菜叶飘下来，像床单一样把他们裹住了。大肉块沉甸甸的，像石头一样四处乱滚。火车站里乱作一团，他们都生气地大叫起来。哎呀，这个茱莉亚根本就没好好嚼嘛，怎么吃什么都靠我们，这些食物太大了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尽管生气，可是小精灵们还是开始工作了，不然还得怎么办？火车必须准时出发，但要把这一大堆食物弄碎，要花很多时间和力气，所以呀，工作进展得非常慢。食物越来越多，堆得像小山一样。这个时候出事了，一大块东西不偏不倚地砸到了一个小精灵的脑袋上，砰，他立刻就扔了过去。幻觉中他成了一名导游，小精灵司机会跳到火车头上，激动地等着门卫打开大门。这扇大门啊，是通往小肠的入口。小肠呢，是一条很长很窄，而且非常昏暗的隧道。这里面弯道还特别多，隧道的四壁还有不少管子呢，它们都会伸进车厢，从里面吸取的泥当中啊，吸取营养，然后再把营养输送到血液里，然后火车就会拉着车厢里剩下的没用的东西继续往前开，一直穿过大长隧道，最后到达终点。司机呀，会把食物从一个小门倒进去，那这些东西呢，大多会掉进一个白色容器里，人们管这种容器呀叫马桶。一个声音把昏迷中的小精灵唤醒了，几个伙伴正忧心忡忡地看着他。食物暴风雨 这个时候已经停止了。一座巨大的食物山正堆在轨道旁边，车站里静悄悄的，只剩下最后一列火车了，其他的火车都装满泥出发了。可是没有了那么多火车，那这座食物大山怎么被运走呢？小精灵们正在犯愁的时候，突然刮来了一阵刺骨的寒风，紧接着一堆雪泥状的东西从石块里呼啦呼啦地喷出来。它们是什么呀？它们是香草冰淇淋和巧克力奶昔。太过分了，我们受够了。小精灵们在冰天雪地中大声抗议。火车站里的温度越来越低，最后一列火车被冻在轨道上了。小精灵们开始举行抗议活动，他们大喊着口号：我们要全麦面包，我们要全麦面包，我们不要冰淇淋，我们不要冰淇淋，罢工啦，罢工啦，罢工啦，罢工啦。这些小精灵们喊着口号，气呼呼地砸墙，使劲地跺脚。这下茱莉亚可惨喽，她的肚子呀开始疼起来。茱莉亚生病了，因为他吃的太多太快了。小精灵们快被冻僵的时候，冰雪开始融化，一场温暖的雨从天而降。原来呀，茱莉亚正躺在床上喝热水呢，她的肚子上还放了一个热水袋。过了很长时间，一列列火车还返回了肚子火车站，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卸空了。小精灵们把剩下的食物装进火车车厢，食物大山慢慢地消失。小精灵们现在又可以休息玩耍，美美地睡上一觉了。茱莉亚感觉好多了，她的肚子不疼了，高兴地翻了许多跟头。小精灵们就感觉坐上了翻滚的过山车，他们已经分不清哪是上哪是下，觉得可开心了。谢谢大家。
谢谢赵树瑶，春天姐姐祝你学习进步，天天有个好心情。好了，下面春天姐姐给你讲故事。今晚我们来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绘本故事，请不要生气。我总是惹人生气，我是个男孩子，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学校，我好像总是惹人生气。妈妈经常工作到很晚，她不在家的时候，我就陪着妹妹玩。可这个时候，妹妹总是很任性，她不听我的话。
我不要这个折得皱巴巴的东西，妈妈折得可好看了，哥哥折得好难看。
吵死了，你怎么不听哥哥的话呢？折纸就是这样的。我一生气，妹妹就哭，一直哭到妈妈回家。有时候她会在中途休息一会儿，可是当看到了妈妈进屋了，她就哭得更凶了。唉，妹妹一哭，妈妈就生气。
喂，你看你，你是哥哥，怎么又把妹妹弄哭了？
哼，谁让她那么任性，不听我的话。
嘿，你还没有做作业吗？
我怎么做作业？我一直在陪他玩，哪有时间做作业呀？
可我真的这样回答妈妈的话，妈妈肯定会生气的。所以当妈妈问我，你看你又把妹妹弄哭了，你怎么还没做作业？
干脆 我什么都不说了。哼，我把头扭过去看向别处，一声不吭的挨训。我就奇怪了，为什么我总是惹人生气呢？
在学校，我也总是惹老师生气。比如，在操场上，我捡到了一只螳螂，我拿到手中，本来打算带到教室里给小伙伴们看一看，谁知他们胆子太小了，看到我手里拿着螳螂，都很害怕的尖叫。于是，老师就和我发脾气了。再比如，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的饭量大，我让师傅给我多盛一点儿，可是老师生气了，说我不应该吃那么多。今天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小马和小唐不让我和他们一起踢足球，我问，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一起踢呀？他俩说，我不懂规则，脾气又不好，所以不想和我一起踢了。我的心里真是太难过了，所以我就回敬了一句说，哦，好啊，我还不想和你们一起踢呢。哼，就算你们求我也没用，我不踢了。我一边说，我就踢了小马一脚，还打了小唐一拳，结果他们俩马上就哭了起来。哼，男孩子怎么说哭就哭啊。于是老师走过来，只批评了我一个人，说我又干坏事儿。不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是他俩先说我的坏话。
你不可以打人。
可是他们说不想和我一起玩，我受到了很大的打击。
唉，这样的对话不会发生，因为我如果真的和老师这样说，老师肯定特别生气。所以干脆我一言不发，我把头扭到一边，默默地接受老师的批评。
是，我又干了坏事儿。是，不可以打人。为什么我总是惹人生气呀？
昨天我惹人生气了，
今天我也惹人生气了，明天我肯定还会惹人生气。
说实话，我真的很想听别人夸我，嘿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
可是不管是妈妈还是老师，每次看到我总是很生气。比如我在路上捡了一只猫带回家的时候，妈妈又生气了。上次我对妈妈说，妈妈您别那么生气了，小心长皱纹哦，结果又惹她生气了。其实我只是希望她一直漂亮。
还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，我大声地唱歌，老师走过来对我说，嘿，小声点儿。
我又惹老师生气了吗？可是在入学典礼上我唱歌的时候，老师明明夸我说，嘿，这孩子的声音这么洪亮，听着真精神呀，怎么现在我唱歌就说我吵了？
我怎样才能不惹人生气呢？我怎样才能得到夸奖呢？我真的是个坏孩子吗？老师让我们在许愿纸上写下自己的愿望，我看到小马和小唐写的是想成为足球队员，游子他写的是钢琴能弹得越来越棒。我认真思考自己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呀？
我想啊想啊，老师又说，
嘿，你快点写呀，
又批评我了。
我努力地回想老师教过的字，然后我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心写下了自己最大的愿望，不是成为恐龙博士，不是成为足球队员，也不是提高算术能力，我写的是
请不要生气。
像往常一样，我又是最后一个写完的。我一边写，一边把纸条递给了老师。
这下又惹老师生气了吧？
当老师接过纸条以后，一直看着我写的愿望。
啊，老师，你怎么哭了？
对不起，老师动不动就批评你，是不是？是老师不好，对不起，你写的真的很好，这是一个很棒的愿望。
哇，老师夸我了，我真是太吃惊了，我的愿望居然这么快就实现了。
那天晚上，老师给我妈妈打了个电话，两个人聊了很长时间。挂断电话之后，妈妈像平常抱妹妹那样抱着我。对不起，妈妈不该动不动就批评你。
妈妈一边说，一边把我抱得紧紧的。妹妹在一旁羡慕地看着我，于是我也紧紧地抱住了她。
嘿，孩子们，你们呀，都是妈妈的好宝贝。
妈妈说完之后，把我和妹妹久久地抱在了怀里。哦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写出愿望。今天我非常非常开心。
嗯，我一定会做得更好。
请不要生气。
嗯，这篇故事的名字叫《请不要生气》。看到小纸条的时候，我呀鼻子一酸，差点就哭了出来。写纸条的小男孩经常挨批，他总是做一些自己觉得没什么不妥，但是在大人的眼睛里呀，却很不对的事情，所以总是惹大人生气。其实他在心里呀，多么希望大家不要生他的气呀。他希望妈妈也像对妹妹那样对他微笑，老师也像夸奖其他同学那样夸奖他，小朋友们也都跟他玩。但是他并没有对妈妈、老师和小朋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，而是在许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用心写下了请不要生气这句话，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。每个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呀，都会有一颗不同的心，也都会有一个真诚的心愿，就像这本书当中的小男孩一样，衷心地希望大人们用一种不带偏见的眼光看待孩子，了解他们心中最真切的愿望和最真实的想法。正在收听节目的家长朋友、小朋友，如果平时你也总会惹人生气，那么希望你也可以像这个小男孩一样，写出自己的愿望，告诉妈妈、爸爸、老师还有朋友们，我会做好的，请不要生气。好啦，亲爱的小朋友，今晚的小喇叭就为你广播到这儿了。春天姐姐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。如果你还想听故事，请爸爸妈妈帮小朋友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找春天姐姐，微信上搜索 CTLL2017， 春天来了的第一个拼音字母再加上数字2017就可以了。 如果小朋友大朋友有什么成长问题也可以和我说哦。祝小伙伴们晚安，睡个好觉。